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好几位，那么等一会儿呢，他们一一会做自我介绍。一开始我要请他们的算是领导吧，为什么叫做领导呢？等会儿他也会告诉您。第一位是 Henry。曾经来我们节目当中很多次的一位西雅图的相当活跃的一个舞台剧的导演，年轻人，很欢迎 Henry 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nry， 然后谢谢雅秋老师再次邀请我来到节目，我想这是我又不知道第几个又不知道第几次上雅秋老师节目，那这次也是跟之前类似，就是我们在四月的时候，我跟我的剧团冰糖葫芦表演社会参加 Bellevue 的国际戏剧节，然后我们会带来一出全新的原创作品，那这次也借这个机会来西雅图中文电台跟雅秋老师聊聊，以及我带了我的几位演员，这也是为什么雅秋老师说我是他们的领导，但我觉得我可能更像头目吧，
像他们的保姆吗？
带头目，就是带着一群很有冲劲、很有朝气的人一起去闯关的感觉。
好的，听起来
尤其是
头目就像大当家的。那么，请问哪一位是二当家的？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看燕窝的反应比较像。
大家好，我是燕窝，我在剧中演的是妹妹小平，这也是我第二次演断导的节目，去年演梅雨季的时候我还上了这个节目。
好的，那么断导就是 Henry， 因为他姓段，所以是断导。好的，欢迎你。那么下一位呢，是你在剧中的父母了。
大家好，我叫李婷，然后我在断导的这部剧中去饰演母亲，然后我这是第一次跟断导合作，也是第一次上那个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的，
大家好，
对，欢迎您，这是节目剧中的父亲。
大家好，我叫徐文刚，我在剧中演父亲，这是我第一次演话剧，也是第一次跟断导合作。很高兴跟大家认识，谢谢。
好的，那么等一下我再会说你们很勇敢，那么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好的，最后一位是小萌。
大家好，我叫小萌，我这也是第一次加入剧组，第一次跟段导排练，然后我在导演中饰演的是小平的姐姐，年轻的时候小泽，年轻小泽。
好的，那么你们都讲了一些不同的人物，那请问段导，就是 Henry， 你这个剧本里面这些人物的关系听起来就是姐姐、妹妹、父母，所以这是一个家庭伦理剧吗？
OK， 我如果要我说的话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庭战争剧，但这样听起来有点像什么以前那个 soap opera 这种东西，但是其实不是，它其实这个
就是有点像宫斗嘛，
对，听起来有点像，对吧？但是其实你说，我发现这句话好像在雅秋老师的节目上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我其实有点不太清楚如何定义这出戏，就是其实我常常说这句话，其实因为。其实本身这出戏，尤其是这出戏，它特别的，不能说是诡异，而是它这整个创作过程，它的动机以及它的创作方式，都跟至少我自己以前做过的戏，我这以前原本已经做过一些很奇怪的戏了，但是这出戏又特别不一样的是，我打算用一个 我认为很特殊而且很不一样的角度来诠释或者是来讲一个关于战争的故事。那可能因为大多数人对于战争来讲，或者说你如果说你要拍战争片，要讲战争剧，可能就讲啊打仗啊什么。但是我想要，因为我认为你要讲一个时代，你要讲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让战争是很大的事情，但你就得往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去讲，就是在战争这么大的一个叙事底下呢，被影响的家庭，或者是说被影响的在战争之中的这些小人物，他们遭受到了什么样的动荡，什么样的波折？那其实我也讲得很白了，原本这个剧本大概1年前我有这个构想的时候，原本是在要讲两个在福建沿海。准备隔天去打仗的解放军的士兵，那他们要达到目标就是台湾。虽然这也是我为什么这个剧的名称，中文名称叫《岛屿》，英文名称叫《Island》，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在这剧名当中也做了一些小巧思，就是我把岛屿的"屿"它是三字部，我把这个"山"拿掉，变成"与"，就是 together 那个"与"，我与谁，你与他，我与你这个"与"。那中间加了一个逗号，然后在英文的剧名里，它是 island。那 island 其实它本身就是很有趣的字，它 island 讲的是一个小岛，但是 island 它本身是有两个字根组成的，是 is 跟 land，对吧？它分开就变成 is land。它既是一个岛，对我来讲，台湾我们就讲台湾，它既是一个岛，对全世界来讲它都是一个岛，但是对于在上面生活成长的人来讲，它就是它的 homeland。它就是我的，跟亚秋老师 homeland，所以我把这个 island 它分成两个字，变成 is land，然后中间加了一个分号，这是我在这剧名里面做的一个巧思。然后，对，这个剧大概讲就是在一个，因为其实两岸之间的这80年来，这个不管是打不打仗啊，两岸之间一直都有很大争议。那我等于说今天用一个虚构的时空线。来把这个争议很大的一个叙事，试图用我自己的方式，用舞台剧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试着把它表现出来。那这最后会走，会变成什么样？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荒谬吗？或者是也可能是可能感人，也有可能是有点不知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尝试。那我也很期待。这出戏给大家带来的，不管是冲击也好，或者是感动也好，那一切都还未知，因为我们只拍2次戏，但是我也很期待。
好的，谢谢段导给我们说明了一下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还有这个所谓的家庭战争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起来你刚刚说诡异啊等等的，我马上想到的一个词是有点吊诡，那也
是
不
的，
知道
是的。
对还是不对，但是至少我知道家庭战争不是在家庭里发生的战争，而是这个家庭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的背景当中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什么样的影响？那当然了，你这个是把时空放在未来，因为目前台湾还是一个，
没，我没有说是未来，
哈哈哈。
因为其实。毕竟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确实有人跟就是之前在招募的时候，确实有人跟我说，他看起来像是我在预言一场战争，所以拒绝加入剧组啊。
所以
对，就是
预言就
对，
是还没有发生，那不就是未来吗？
也可以这么说了，
对，
这
因
不
为
这
未来对我来说不是将来，将来是马上就要来的，未来是没有
对，
来，
是的，
它
是
会
的，
不
是
会
的。
来不知道。
是的，是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有人不愿意加入这个剧组。那么，请问我们在场的这4位演员态度又是如何呢？欢迎你们一一道来，哪一位
现在
先
跳
开
船
始？
还来得及啊。
谁是第一个加入剧组的？先说吧，是不是又是 燕窝，
好像是我。其实我没想那么多，因为其实刚开始剧本我也没有仔细看，我主要是就是去年演过一次段导的戏，然后今年我就是还是非常想演他的戏，就是刚开始我其实是没有看剧本，然后我是就答应演了他的这个戏，所以后来就是就直接就是第一次排练，然后就太仔细看了一下。
所以你是不小心上了贼船的意思了？
那也不是，那也不是。可是段导的戏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感觉今年
才知道。
对，然后感觉今年我比去年有更多的经验，所以我想再去尝试一下。
所以段导有这个这么信任你的演员也很不错，就是说你这些年来努力没有白费啊。嗯、
对，真的谢谢，谢谢各位的支持。而且尤其燕窝跟他母亲都非常支持我，所以真的很感谢。不过现在不是答谢大会了。
好，你还会有机会答谢的。不过现在呢，我要请另外三位第一次加入段导的剧组的演员讲一下你们有没有挣扎。还是马上就愿意加入，还是他要三请四请才好不容易答应了呢？哪一位答应的最不痛快？
其实这个要问燕窝，因为他
都是我整来的，都是我弄来的。
其实他们都是这个除了刚哥之外了，就是两李婷跟小萌他们都是跟燕窝一起跳舞的，所以他们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棒的舞者。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的这个舞蹈的能力也会在这一次的舞台上面展现，对吧？
是的，是的，会有一些空间让大家施展自己的绝活。
绝活是吧？我曾经看过燕窝的绝活。那么好。其他的三位演员，现在轮到你们讲一下，就是对这个剧本，你们是先读了，然后再决定接受这个角色，还是像燕窝一样就闭着眼睛就进入了这个剧组呢？如果是读过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抵触，或者是很直接就愿意？李婷，
我可以。
你们两位如果是在同一个房间的话，会有这个声音会串，所以如果用两个不同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就不要在同一个房间，要不然的话声音会串的。准备好了吗？如果不行的话，请小萌先说了。
我可以先说，我大概是读了一下剧本才加入的。是有一些挣扎的吧，因为我现在我在华大上学上读本科，然后呢周围的台湾人还是蛮多的，所以这个话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后来因为大概跟我讲了一下这个剧情之后，我觉得段导更想体现的是在战争当中就是这些家庭的挣扎，而不是战争本身，所以我还是蛮愿意加入这个剧组的。因为我和燕窝日常中也是很好的朋友，正好是我演他的姐姐，我也比他大一点，所以我就很高兴的进来了。
好的，谢谢小萌。那么刚才是李婷。
对，这个其实是燕窝的妈妈找到我，然后说那个说这个戏需要有一个人，先开始说是需要有一个人去饰演燕窝的母亲，然后我觉得他，然后他说那个也不是特别重的戏，然后不需要太多功夫。哦，我说啊，那样也还好。然后他就说，对，我觉得你们都挺熟的，然后就可以。然后就说，哎，顺便问一下，你能不能让你家的那个先生去演一下燕窝的父亲？正好我们也缺一个父亲。然后我说他从来都没有演过戏。然后他妈妈说没关系，那个反正也没有多少。也没有多少内容，我以为我们两个就是去打个酱油，就是说主要还是孩子们在演，然后我们就是那种就是
近景演员、前景演员那种就那样就好了。然后没想到还有很多台词，不过那个当时发台词过来的时候，我就随便看了，我也没有看太多，刚开始看觉得像个年代剧，就是最最前面那一点，因为那个话。但是后来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很不好意思，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才正式的看我应该走戏的那段剧本，然后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涉及的还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在大陆和台湾的这种关系，甚至已经到了这种畅想未来或者说在某一个时空的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哎呀，顿脑太勇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就特别想知道到底结果是什么，谁边哪边赢啊或哪边输。但是我觉得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说，虽然是把事件聚焦在这个战争，但是却不把问题就是说不把重点放在谁赢谁输，其实我觉得谁赢谁输来说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他把它聚焦在了一个小的家庭，就是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赢这是一个输，对于其他没有就是享受过和平年代的人来说啊，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更怎么样，但是对于经历了这场战争的这个家庭来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生命的重写吧，所以我觉得还挺震撼的，就是说那种利益点让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所以我一开始确实有挣扎过，我觉得燕窝的妈把我拉到一个火坑。 我看看是贼船之下又来个火坑了。
但是后来看了戏，我觉得这种利益点，我觉得不管你是站在哪一种政治立场上来说，这种出于人性的和家庭的这种利益点其实是共通的。
好的，谢谢李婷。那么下面最后一位是刚哥了。
啊，谢谢。就像刚才李婷说的一样，我是被他拉进来参加这个剧组。我之前没有演过话剧，也没有演，几乎没有过表演经验。在这之前拿到剧本后，我还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个剧本挺有意思，因为它是以战争为背景，但是却没有谈战争，因为战争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战争的结果咱们不谈，但是战争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可能性，有好多个家庭有不同的背景，每个家庭面临着得到或失去，或者是失望或者是高兴，都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段导拿出一个这么一个比较复合的型的家庭类型来作为一个例子，来作为这个剧，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因为在这个剧中，父亲失去了孩子和失去了感情，或者是也从他之前的回忆，或者是各种这种就复杂的情感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从来没有演过剧。我的目的就是刚开始演剧的时候就是尽量配合大家，段导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而且用自己的想法去考虑这个台词，我觉得挺有意思。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的自我介绍。那么因为人比较多嘛，所以刚刚介绍完就已经把我们的第一段节目时间给用完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一共有五位，那么是一个剧组，你们叫做冰糖葫芦什么什么？ 话剧社还是段导，请问你们的冰糖葫芦全名是什么？
我们全名叫做冰糖葫芦表演社。
哦，冰糖葫芦表演社。因为你，我也知道段导并不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叫做话剧，所以不能叫做话剧社，只是表演。那么当然这一部叫做岛屿的戏呢，是段导的创作。然后其实我知道在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像刚才刚哥说的，有用自己的方式把台词说出来，所以演员都是有参加创作或者是做二次创作的机会。那么这种演出方式呢，并不是像传统的就是背台词，所以请问各位觉得这种方式是不是也很容易接受，也很容易在台上不紧张，或者是比较不容易忘词等等的？谁愿意先告诉我您的想法？
我这边先澄清一下，就演员说这个有很大的自由性，其实并不是说除了有一小段了，就是这个年轻的小何，就是他们在回忆以前停电玩皮影戏的一个段落，我让他们，因为就那边我是真的有两三句台词我懒得写了，所以我就让演员自己去想，就是小萌跟燕窝自己想。但是其他台词就其实不是像说，我说这边你们自己去想东西填进去，而是说，因为我写剧本有习惯，就是说，因为我是演员出身的，所以我写剧本我是先去。其实我把这就是这个剧有五个角色嘛，那其实我把这剧本写完，我其实把每个角色都演了一遍，就是在我自己的想象当中，所以我写台词是我用我自己的口吻，然后把每个角色的台词都在我心里模拟一遍，然后把最当下最适合的一些台词写上去，所以会造成一个状况是说，我是台湾人，然后我也是一个男生的视角，那我也不可能经历过所有人的人生，对吧？所以我写出来的台词相对的它基本上不太可能演员一拿到手就朗朗上口，所以我跟演员说，你们可以依照你们自己的经验以及你们自己的讲话习惯，在适当范围之内把台词改成你们更
不拗口，
更方便，更舒服的一个方法，是这个自由度来自于这里。
好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基本的利益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应该或者是会说的话是哪一个方向是不太会改变的，只是怎么说可以稍微有点不同。
是的，而且我觉得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雷特了，就是我从来不会跟演员说，这个角色就是应该怎么样演，因为我觉得剧本只是一个方向，它不应该是一个结果把演员塞进去，而是演员跟这个剧本跟这个角色一起共同创作出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是我对的台词的剧本的这些看法。
对，其实这就是舞台演出的魅力，就是你每一场演出也都不一样，虽然都是同样的演员演同样的人物，那每一场的演出有不同的观众，或者是你当时的忽然间忘词，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情绪的波动，都会让你的演出有所不同。尤其是有观众，那个跟观众的互动也是非常舞台剧非常迷人的部分。我想如果是第一次上舞台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享受到在舞台上跟观众互动的那一种激动的感觉。我想段导是很有经验了，燕窝你有经验吗？你上次演这个梅雨季的时候，你觉得观众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会不会影响你演出的当时的心情？
其实刚开始演之前我确实会有点紧张，因为虽然就是舞台也是我熟悉的，对吧？因为 Maiden Bower 我在那里跳过无数次舞蹈，可是话剧还是一个我从未就是去尝试过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还是确实有点紧张。可是台下都是我认识的人，然后好像越演就是越就是那个沉浸于那个舞台的那个时刻。
是，那么段导你自己做演员的经验又是如何呢？
我做演员十几年前，但我觉得确实是的，但我觉得确实就是，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就是你站上舞台的时候，因为所有光都在演员身上，就是你其实是你硬是看得到，但是你基本上你是看不太到观众，就是舞台下照理说是一片黑的，但是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就是说你其实到最后你上来谢幕的时候，你其实是会有感觉说哪些掌声是给你的，哪些掌声是，就是我当然这是我可也可能是我的错觉了，但反正我觉得就这东西其实各位演员可以去试着去体会一下，就是你到演出结束之后，就是那个掌声，你其实你跟台下的观众有那一瞬间，我觉得它是你们灵魂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也是在剧场在舞台上跟其他任何形式的表演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不管是跳舞还是戏剧这些东西，你会有一刻觉得你跟观众是，你跟台下某一个观众是有同频率呼吸的，那个时候你有那一瞬间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无论在台上发生什么，它就是那个当下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生命。
谢谢段导的分享。那么各位是不是都有舞台演出的经验，除了燕窝之外，因为虽然您三位说是第一次跟段导合作或第一次演舞台剧，那么其他的舞台经验有没有呢？不管是唱歌啦、跳舞啦，或者是任何的武术啊什么的，就是在舞台上跟观众不是直接的互动，但是有这种精神互动的经验有吗？小萌在点头。
有的，就是因为都是一起跳舞的嘛，然后每次春节期间菊老师就会，我们的舞蹈老师就会安排蛮多次的演出，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大概是从五六年前开始跳舞的，然后可能从三四年前就开始有频繁的每一年会上舞台，然后也有比赛上舞台的经验。我也有在弹琵琶，然后琵琶也是每次到春节期间演出就特别多，所以就是上台的机会跟观众的互动还是频率蛮高的，然后就自己也比较享受在舞台上跟观众互动的这种感觉。上个学期在华大的时候，我倒是参加了就是一个学校话剧社的一个剧组，然后我就当时在后台的时候，因为我是给人家化妆的，在后台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那两三场戏的就是观众互动的感觉，确实可以渲染演员的情绪，就是观众因为那演的是个喜剧，然后观众笑声最大的那一场，然后互动最多的那一场，就是很明显感觉演员的兴奋度比其他的几场提高了很多，然后演员也有演得更入戏，就是比较能进入角色，所以我觉得跟观众的互动还是蛮重要的，
是相对来说这个演出效果也会更好，如果观众的反应很热烈的话。
嗯，是的。
那么李婷也是很有跳舞的经验是吧？
对，我也是，因为我比他们年龄都大，都大很多，所以
经验也多很多了。
对，所以有各种各样，比较杂。然后对，有跳过舞，然后也有去在很早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演过小品，然后演那种反串的角色，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演话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就是说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一开始认为所有人在上面的表现就是觉得正常剧应该是这样，但是当你自己作为一个演员去演这个时候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难的。然后就是要演一个角色出来，但是你又不能太演，然后你要把一些东西传递出去，然后包括你的就是这个情感也好啊，肢体动作也好啊，然后都不能让人觉得特别出格。所以我觉得因为有过一些舞台的经验和演出的经验，然后我自己也写过小说，所以说就会觉得在看电视的时候，在看一些演出的时候，你就会带入说，哦，当你看不出演的痕迹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是演得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我觉得有一些很讨巧的地方，就是说他恰好演一个就是跟我的角色比较近的，因为我也是母亲，所以说就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就不像我在高中我会反串一个男生，然后我们班的男生反串一个老奶奶，所以那个就有一种很难入戏的感觉。然后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刚开始演的时候 觉得有一点点很难进去，就是觉得有一点时代感。我总觉得我是一个70年代、60年代的人，就是说解放军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对几场戏，我觉得一个是段导写的，一个就是演员，就是跟燕窝他们去对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也是一个互动。我觉得这个和跳舞来说有相关性，但是也有一些好像更近的那种互动。就是跳舞你可能有几个肢体，然后大家就是转几个跳几个就 OK 了。但是你再去做这种语言这种肢体动作的时候，就是它会带你入戏。然后比如有的时候演的时候，我看见本来我自己还没有觉得特别激动，但是我看见燕窝眼圈红了，我这时候就已经要搂不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就那种感觉，你就觉得好像你们就真的是一家人在演一件事情，在把自己的东西表达给观众去看的那种感觉。挺有意思的。
好的，谢谢您。就这个说到演，你就是越是努力的去演越有表演的痕迹，其实这个就是演得太用力了。那真正的如果你是剧中人，在那个情境之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说什么样的话，那种感觉就是比较没有演的痕迹了，对不对？
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段导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一开始拿剧本的时候，我们第一开始对那些戏的时候，因为段导是台湾人，所以有的时候一些词和一些说话可能和我们自己说话不大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说开饭了开饭了，然后段导可能会说开动开动，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对词的时候就很自觉的开饭开饭，然后开吃开吃什么就然后他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说哎说错词了，说没关系没关系，按你自己的这种舒服的地方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你不会特别去在意这个具体的这个词应该怎么说，而是在于这种表达，就是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段导说的有一点点改动，但是大纲是这样，但是有一点点自由发挥的那种地方。
对，这个其实是每一个人用自己的说话的习惯来说，是不容易出错不容易忘词。但是要提醒各位，你们是一家人，不能够讲得太不一样。比方说开动开吃开饭，怎么大家都说的不一样呢？应该从小的跟着妈妈学的是一样的。
有些东西还是要拉在一个平面上。
对，有这个家庭感的东西不能够大家各说各的，可是其他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那么现在轮到了刚哥了，刚刚您说您没有演过舞台剧，那么其他的舞台经验呢？
哦，我是完全一个屏幕小白，也是舞台小白。我没有屏幕经验，也没有舞台经验，但是我有幕后经验。这么多年作为孩子或者是妻子老婆他们的演出，我有的时候充当一些后勤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还充当舞台的音效啊，我都这些事情也做过。但是站在舞台上面面对观众没有。这是第一次。
那么这一次您是跟您夫人都是在舞台上，而且是演一对夫妻，那么跟你们平常的相处可能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觉得特别别扭或者很轻松？
我有这次演剧通过两次彩排，我觉得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也能提高。像段导很优秀，他不断的在给我解读这个剧本啊，或者是其他的感情的方式，还有燕窝，还有包括李婷，还有小萌，他们都很优秀。只有我就是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跟优秀的人在一起，自己才能发展，自己才能进步。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带着我去演。
对，我非常非常同意您这句话，就是说要跟比自己优秀的人在一起，自己才能够向前进步。
对，
但是呢，你会不会就因此被别人抛弃了呢？如果你是最不优秀的一位。
我不会啊，因为我是不断的在 keep going 啊，所以说我不会被抛弃。
是，而且你也会什么做一些后勤的工作呀，什么音乐啊，或者是舞台后台的这些工作，所以你也是不可抛弃的一员，不管你有没有在舞台上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子了，对吧？
好吧，不会。
好吧，接受了是吧？那么段导，您觉得每一次都有一些一位或者是不止一位的演员是从来没有上过舞台演出过舞台剧的，这种状况 对您来说是不是很有挑战性呢？因为我知道您几乎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演员吧。
一开始我让我说一开始是大概六年前剧团刚成立的时候，就会觉得到底要怎么带怎么办。但后来大概在2019年年底成立，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我大概就看开了。那后来我其实发现，如果你真的你现在不是在一个像百老汇、好莱坞真的这么，它是一完整的产业链的状况下，我真的宁可找没有经验的演员，因为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从善如流吧。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让一个戏成的最大原因是大家共同在一起那种一起把一件事情做成的感觉，一个 passion。那其实我发现，那就是 humble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至少是我个人的经验啦，在这边遇到有些所谓有经验的演员，不管是这里还是华人圈还是在讲英文的地方啊，大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 ego， 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可能有一种这个市场已经够小了，但是每个人都要出来就感觉就反而没有办法在一起合作。那然后另一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很大胆的尝试，就是我基本上是大概对于我要找的演员有一个方向之后我才会开始写剧本。这个剧本也是因为上次燕窝合作过，我大概知道燕窝他这次也是有意愿，然后 Angel 就是我之前一直合作的演员，然后我大概确定的就两个女生之后，然后才开始把剧本写下去。然后像之前剧也基本上都是找了演员在写剧本，因为我觉得你找了写了一个剧本，然后要找演员去塞到这些角色里是相对不容易的。所以我对于这件事其实是持一个挺开放的态度。那对于现在结果论来讲，我其实更 prefer 找一个，因为我其实前两天也在跟那个小萌的妈妈说，我觉得热情是天分的一种，是天分的一部分。对，很多人觉得热情跟努力它就是一个行为，但是我觉得这是天分的一部分。你如果对这东西就是没有兴趣，你再怎么样你的天花板都是很低的。那我觉得至少他们这一群人无论他们的经验如何，对我来讲他们的热情就摆在那里，这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天分。
好的，谢谢段导。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个不找非常有经验的演员或者是科班出身的演员，这种导演呢，您不是我第一个碰到的，我也碰到过其他的导演也是这样子。也许是因为就像刚刚丽婷说的，有这个表演的痕迹，那科班出身的人常常很难摆脱他受的训练当中在身上留下的印记，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新鲜人反而就比较更在舞台上让人有一种自然的感觉，而不是说很会演很会做戏的那种感觉。好的，那么一下子又到了我们应该休息的时候了，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舞台剧岛屿的剧组，他们属于 B 冰糖葫芦表演社由段导 Henry 带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刚才呢，在节目的前两段当中呢，我们都聊过了，不管是这个剧本啊，还是个人的舞台经验。那么这个剧本其实是一个可以说很新颖，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剧本。那一方面是剧情比较没有发生过，另外也是这个演法可能也是有一点时空的交错的感觉。那么段导，您觉得您开始写这个剧本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怎么会想写这么一个剧本？
我觉得从雅秋老师刚刚闪烁含糊的言辞，大概就他也反面的解释了为什么舞台剧你一定要进剧场来看，对吧？然后第二个，对，其实最开始我想要写这个剧本，其实我也讲很白，它就是讲台湾与大陆两岸之间的一个关系，一刻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不管冲突或者是什么事情都好。那之所以我想写这个，是因为我想写一个现在社会当中每一个不管是任何国家、任何族群、任何人，他都正在面对的问题。那个是什么？这个绝对不是爱情，绝对不是学业，绝对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对我来说就是战争。那战争这个东西它可以是可大可小。那其实我认为现在是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他都要面对一个抉择，打人或被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其实你想想看，俄罗斯跟乌克兰就不用说了，对吧？那你想Greenland， 他啥也没干，他就在那边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川普就说你要么给我买一下，要么我就打你，对吧？其实从小就是我家庭是从大陆当年跟蒋介石过去台湾那一批的，他们从小就告诉我不要谈政治，不要牵扯任何政治的东西。但是我长大之后，我遇到了一些台湾本省的一些同胞同学，他们就开始跟我讲，你如果不管政治，政治有一天就会来管你。我一开始没理解这两件事，从这两个观点冲突怎么来。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从小父母让我们不要去管政治，是因为他们知道政治这件事情有多可怕，包括国民党，包括国共之间一些内战什么的很多事情，那发生在台湾又造成很多冲突，那所以你不去碰这件事是最明智的。但是现在的台湾状况是说，你如果不去管这些事情，你很有可能会莫名其妙触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红线。像是有人会因为你说中国或者说大陆，因为这两个名词的差距，就觉得就直接帮你站了队了，就直接说你是支持哪个政党，是支持什么样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情，包括受到言语或者是身体上的霸凌，也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那对我来说，这件事情他应该怎么去用一个舞台剧的方式去讲出来？我想探讨这件事情。然后另一件事就是，我觉得舞台剧它不应该是一个提供一个既定的答案的地方，而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让观众去思考。所以我在这次创作中，我更想透过这个作为一个引子，去让观众思考说战争是什么，以及在战争底下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你有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它。
那么段导，您刚刚说您的家庭是跟着蒋介石到台湾的，但是您自己看您的年纪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那么我想燕窝跟小萌的年纪也应该是没有经历过战争，请问李婷跟刚哥，你们有经过战争的这个经历吗？
我没有，当然我这个代人也没有过。但是我很赞同段导刚才那句话，就是家庭说长辈们说不要考虑政治，现在但是我跟他想法很像，因为我的父母也跟我这么也这话也我也从我的父母嘴里听到过，说不要谈论政治，甚至打电话的时候就要涉及到国内的政治或美国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时候，我妈就会说不要谈政治了，不要在电话里谈政治。这是他们那代人，我们不能去责怪他们什么，这是因为他们这代人经历过这方面的 伤害，所以说他们想把这个事情跟我们讲明白，我表示理解。但是我是本身我是从国内的边疆地方出来的，我是在黑龙江长大的，因为对面就是俄罗斯，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省内的孩子学没学过三防，我从小接受过的教育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三防，三防是防核、防生物武器、防化学武器的教育，我都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因为我在被上课的时候，我们是很平静的接受这一切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边疆的孩子，我们是垦区的孩子，我们是戍边的军人的后代，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就是这么说。因为说测试段长跟我们说这战争背景，我还跟他考虑过，说我接受过教育，我怎么去准备，比如说核战争来了，我得到的教育是我该去怎么隐藏，我该去怎么躲避，我该去怎么求生存，然后各种生物武器来了我该去怎么去做，这是我小时候接受过的教育。我跟你讲的时候其他人都觉得哇，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但是这是一个很悲痛但是却有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个事情，这是我的经历。
是，您刚刚说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呢是经历过战争的威胁，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有战争的威胁。那么现在呢，台湾似乎也开始感觉到战争的威胁。
我觉得听其实刚哥刚说的这个我非常同意，然后就其实对，在排练场我们有讨论过包括他们的防灾什么，就其实我在排练场跟他们说，我觉得战争最可怕的是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一直都没发生，但是人民却越来越活成随时准备好了战争的样子。
对，
这就是这种威胁，这种阴影不能够消除。那么李婷，您的经历又是如何？
我觉得我也很赞同段导说的这句话，而且我之前在特别怎么说，小的时候有时候跟同学讨论过，就是高中的时候还是热血青年的时候讨论过生死的问题，然后有一个同学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跟他有点类似，就是说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等待死亡的过程。就好像说战争本身也许不，但是大家都在这儿就是很紧张去战备或什么的，这也是一个很紧张的过程。我也没有经历过战争，因为80年代没有什么战争，但是也许所有的战争听到过的都是来自于当时比如说自卫反击战啊，然后就是越南就是那边的战争，比如说老挝有一些光荣的这个战士们过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从战争我的理解，因为我在内陆地区长大，所以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可能会担心有人会打过来或怎么之类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可能最大的危险就是曾经有一次差点黄河决堤了，仅此而已，然后没有那种恐怖的战争。所以战争在小的时候主要就是看电视，就是看你打我打啊，我们赢了，太好了太好了。但是慢慢你随着年龄增长，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家庭，就是不仅仅是孩子，也有父母的这方面，所以说你就会考虑到更多，就是说战争对于每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就是不光是说你们就是家庭成员，很难保证家庭成员都有一样的政见，那肯定也有不同的这个就是政治立场和想法，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接受的知识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如何去解决这样的矛盾的事情，可能战争是最快的方式，但是也有可能是最惨烈的方式，但是之后的愈合也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像是又回到那部戏，就好像说为什么每次都有种搂不住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太惨了，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说，也许就是年轻人他的那种热血报国的这种热情，我是年轻人我也愿意，就是那种热血报国的那种，我不计较生死，但是对于那种白发人来说是一种很难以，一方面又觉得我的孩子太出息了他愿意这样去做，但是一方面觉得那是我的孩子，就觉得啊我心里太惨了，我都恨不得带他去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就是每次一说就不行了，我们就说段导这是一次谋杀母亲的戏，每次都不行。
是，这段导存心不良啊。
那你们这样我也很愧疚，但船都上了就把它开完吧。
那么我们这两个女儿 你们年纪比较轻，又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美国生活，是吧？所以战争对你们来说是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
嗯，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刚才就是跟那个可能跟刚叔特别相反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可能就是在美国长大，然后正在言论自由，对吧？然后在不论在学校啊或者跟朋友一起，其实就是这个政治这个这事情非常的就是围绕着我，你知道吗？可能就是就是可是我自己个人也有非常多的台湾朋友，然后可能就是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在美国长大，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就是不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可能也不是不在意，可是我们对它更是一个可能更是个立场是更偏中间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没有太大的资格去讨论这件事情。
好的，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两岸对你来说你很熟悉这个议题，但是并不那么敏感，因为对你来说关系不大。那么等会儿我再请教你战争啊，不一定是两岸的战争，就是说战争对你的意义如何。那么我们现在先听听小萌有什么看法。
我个人一般是就是也是对这个，就是我一般也是跟同学来讲的话，就是比如你说中日关系也不是很，也是比较紧张的，然后中国和台湾关系也比较紧张，但是我觉得这并没有影响到像我们这种就是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就是我们大部分时候会避开这个话题谈，然后我们正常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因为至少到现在来讲的话是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代人的。然后在美国虽然言论自由，但是我也并没有觉得大家经常把这些话题抛出来谈，因为很多人他们可能就比较偏激，就像假如我在国内生活了，出生我在北京，然后呢接受了九年的教育，没有接受九年教育，九岁的时候才来到这边的，所以就是从小他们是给我们植入的这种想法，就比如台湾就是中国的，但是来到这边了之后听到了一些，就比如段导分享他的经验，他对这件事情看法，还有我其他同学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是很多面性的，就是我觉得最终还是看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然后但是大家的想法其实我觉得都是很自由的，就是没有关系大家怎么想都，只要不影响到我们日常之间的交流。
是交朋友哈，其实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跟朋友有的时候不谈政治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在台湾我也知道有些家庭里面也是像刚刚李婷说的政治立场不一样啊，那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也许到了选举的时候会有影响。那看燕窝在点头，就是说平常如果谈政治，因为你说被政治围绕了，因为这个话题在美国不是很敏感，不能够提的，那大家也是如果有机会发声，为自己的这个族群发声也是很好的，所以政治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但是战争跟政治比起来就是一个可怕的多的东西，因为战争会让家庭破碎，会让人生活改变。那刚刚发生俄乌战争的时候，我就看到电视上的那种忽然间有个炸弹啊，然后这个一个很完整的房子被破坏了，那种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家的那种事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可惜，为什么人要有这样子的灾祸。所以战争对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的小朋友来说，你觉得战争离美国孩子远吗？或者是说战争可能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战争是很残忍的，而且不论是谁，战争都是战争离任何人都是很近的，然后它时时刻刻是在摧残着我们，对吧？就是说我剧里的人物吧，就是小平，就是妹妹，其实在剧的刚开始我觉得他是满心就是希望，然后他眼睛是有希望的，就是他去问姐姐，就是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功，就他还是很支持他姐姐的。可是到了最后，就是真的把他的姐姐送去战场，就是送到战场以后，我觉得他就是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这个家庭对他来说更重要，就是比就是这个不论是什么战争呢、啊、或者什么这些政治立场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小平是非常在意的是小和，而不是这个战争，也不是这个政治的这个情况。
是，我知道你讲出这段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动，因为你们是一家人。那么段导又是这个编剧、嗯、连我这个听到你这样说我看过剧本的人，我也会觉得很被触动，因为一个家庭就这样子即将破碎。好吧，我们还有两分钟，让段导来做结论吧。
做结论，我觉得大家刚刚也都讲的差不多了。然后对，就是刚刚就是补充一下，邱老师刚刚讲，就是从那边作为引子啊。我觉得对，其实，在任何一场，我觉得啊，在任何一场悲剧当中，最痛苦的往往是知道结局的那个人，对吧？就是你不管战争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害怕战争？因为我们知道战争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对吧？无论它上面写的数字是多少。一定有家庭破碎，一定有人死掉，一定有人踏上战场之后再也回不来。我觉得就有人问我说这个剧到底要讲什么，有人觉得在讲和平，有人觉得在讲反战，那开玩笑也有人觉得我在预言之后可能会发生战争，但是我觉得无论要讲什么我觉得我希望大家珍惜身边所有人吧，然后个人希望的是无论你带谁来看戏，大家走进剧场是一家人，走出剧场还是一家人。
好，谢谢段导的结论。那么各位演员，我们还可以各说一两句话作为您自己的这一部分的结论。像刚刚段导说结局，你知道结局就不会去愿意碰触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剧听说并没有结局，所以可能也很好。
它其实更像是一个轮回的感觉。
轮回。好的，如果各位不赶快争取时间讲最后一句话，就快没时间了。赶快。
我觉得要铭记和平的意义。
要铭记和平的意义，要铭记战争的残酷。
要珍惜眼前人，然后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看似平常的每一分钟，如果你把它算在生命的倒计时里，你就觉得这一分钟其实并不平常。
好的，还有人要说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结束了。好的，谢谢各位嘉宾的加入跟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